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欢迎收听213期 FMIT 广播，我是高峰，
我是小高。
Hello， 我是回来的秋风。
这应该是第6还是第7期我们重新录制节目了。
对、
刚刚是因为卡满了，所以录到一半我那个白录了。
嗯，
然后所以重新介绍一下吧，那个欢迎秋风归来。
对，虽然说已经有2年没录节目了，
谢谢大家。
然后说一下近况啊，第一个近况是那个专业的这个专业做节目的，人家都尝试好几百次，
对，
人家都得每一次都认为是新的，所以咱们就当刚才那段从咱们的记忆里完全抹掉，
好吧？
所以刚才咱们说到，咱们内部做了一次迭代，
对，
这个
我感觉我是鸟枪换炮，
你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己。
我没白来。
对他
这
个，这
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的？
对，
官方
这个是因为我们，因为某种那个原因，然后机缘巧合
，PY 交易，
对，没有，拿到了两个那个希捷 SSHD， 这个具体呢，咱们一会儿数码推荐的时候再说。然后呢，我们怎么个迭代法呢？是我拿了一个算2T 的。然后装到我 PS Pro 上边，把我拆下来的 PS Pro 的1T 硬盘给了简庆，
不对，是小林。
对，然后另外呢，秋风是装了一个2T 的 SSD， 装到他的500G 的 PS 上边，然后把500G 的 SSD 拆了给了乐头。然后简庆他上面应该也有一个500G 的，然后
是小林，
啊，
对对，
拆了以后给了乐头。所以最后呢，乐头是得到了两个500G 的 HD。
所以说呢，可以拿它做土 NAS，
土 NAS。
所以现在我
土 NAS 这个名真牛逼，
拥有 NAS 的人了。
对，
拥有土 NAS 的人。
好吧，
这是我们的最近的一次迭代啊。但是具体呢，咱们一会儿数码推荐的时候再说。然后那个，最近又用了一个安卓手机，就跟去年一样，去年不也用了一段时间锤子吗？
对。
然后果然每年6月都会按耐不住自己换手机的心情。
嗯。
然后
今年
又变成了挂面了，
对，
又变成了换成了一加挂面。
对，今年是一加。
对，这个一加六啊，用的是一加六，3599顶配。
而且它是我们之前的合作伙伴。
845的处理器，然后 OLED 屏幕，这个 OLED 屏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屏幕能半亮，
对，
半不亮，当表用。
当然半不亮的时候，不是，然后它同时支持。面部识别和指纹，这个
不过这段并不是广告，所以说我们就跳过了。
对，所以以后咱们专门有时间会介绍这个现在的安卓机型。
好，
那进入咱们的这个 Mac 技巧环节。Mac 技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有过几部相机？有过，
不算手机的话有2个。
小林呢？
1尺，
10个，
没
算。然后，第一个就是佳能的嘛，佳能的600D，
那
第二个就是富士的。
要这么说的，
其实我也是，我第一个是600D，第二个也是富士的。
对，
还是一，咱俩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要这么说，
那你600D跟我600D就差挺多的吧？
差不太多。
这么说的话，第一个秋风的那个相机当年差点淘汰给我。
什么呀？
就是它
600D，
嗯，
所以你是0个是吗？
对，我是0个。
你不是，你那个，
但是
它你那个也算
啊？哪个？啊，我 GoPro， 我
GoPro
应该算一个，
也算。
但是那个真是当年险些那个佳能的那个就淘汰给我。
GoPro 要算的话，那你大疆的也算。
那简庆
吗？小林，
简庆
两个。
你分别有哪几个相机？
我曾经有一个
胶卷的不算。
小林还没有介绍自己。
我曾经有一个，
佳能的另外一个品牌是什么呀？就是
尼康
啊，对，我有一个尼康的，
尼康
啊，我有一个尼康的550D，
那不是卡片机吗？
不是，是一个单反相机。
哦哦，然后呢？
啊，不是550D，550啊，然后那个相机大概是就是初级入门的一个单反相机，价格是5500块钱买的，
嗯，跟型号一样。然后呢？
然后就送人了，然后后来就买了跟你一样的吗？
所以
这个10000多少？12000。
所以问你们一个细节，你们有没有在你看照片的时候，你按照相机的维度去看？比如说，我现在只想看我佳能拍的，或者只想看我富士拍的，或者只想看我 GoPro 拍的。
从手机里面吗？
不是，从 Mac 技巧你。
啊，对，那没有。
哦，行，怎么样？这次那就介绍给你们这个技巧，
嗯，
特别简单。只需要你在搜索框里边输入索尼，或者输入富士，或者输入你的品牌，
是输入品牌的英文名是吧？
对，
不能输入NY，
然后就是
Fujifilm，
然后就是这个相机照的照片
都列出来了，特别强大。
我操，那我输入 GoPro 的话也会吗？
你可以试一下，我觉得、
哎、我还真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需求，这个产品经理真是不知道他
神了，这个。
怎么
我估计他是个相机狂魔、
嗯、
相机爱好者。
所以其实尤其是如果是相机多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或者说你经常借别人相机。
但这个麦克技巧是不是只支持于 iOS 12？
不是、
嗯、
至少11也不是，就是那个什么 Hi Serena 也支持、嗯、
那回去可以试一下
啊、
嗯。
那你怎么试呢？
回去试 GoPro 呗。
那你搜出来以后，你可能确定不了。好，反正你回去试一下。
能确定？
嗯，
在海边那些都是 GoPro 拍的。
好，说完推荐环节啊，说那个咱们今天说这个硬盘，
嗯、
这次介绍的呢是希捷酷玩系列。希、
嗯、
捷现在有好几个系列，
这么牛逼。
对，为什么叫酷玩系列呢？因为它专门是这个硬盘啊，虽然说是笔记本硬盘，
嗯、
但专门它是为了 PS4 或者是由于总之就是游戏这个领域出的硬盘。
嗯嗯，
它是内置了一个 SSD 做缓存、
嗯、
所以说理论这个读写速度是比笔记本要快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游戏这种场景、
嗯、
它不是那种特别频繁的随机的读，它最多因为你加载到一个游戏里它总会读这个游戏的文件，
嗯，
所以说它会在你提升你游戏比如加载的速度和这个页面不是这个关卡这个切换的速度，具体咱们也是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评测，
对，
所以说评测的结果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和微博的这个文章，
嗯，
然后这个更换的方法呢，其实也特别简单，
嗯，
不要觉得特别难，连简庆都正在还原，
小李，
请叫我小李
啊、
嗯，
他的 PS4，
而且非常熟练，
就是
非常，
你要是想那什么呢？你要是想那个。当一个新的机器用呢，你就特别简单，把这个硬盘拆了换上，开机，然后从官网下载一个 PS4 的那个安装包就行了。
嗯，
但是我们中间踩了一个坑，就是我们下那个安装包的时候呢，下的是那个
第一个选项，
对，第一个选项是一个更新包，也就是说你那个当你家里边网不好，你想从别的地方下载安装包更新你的操作系统的时候，那个包是不能重新安装的。
对，
你必须得在索尼的网页再往下点，
对，
下边有一个完整安装包，那个包是1G 左右，
嗯，
下载完了以后你放在你一个 U 盘的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
嗯，
创建一个叫 PS4 的目录，再创建一个 update 目录，再把那个文件放进去，
嗯，
插到机器上，然后换好硬盘之后摁住7秒开机，它就会进入一个类似 DOS 的界面，
嗯，
然后你选就只有一个选项没别的选项，选择重新安装系统，然后它就会把你的 PS4 的系统装上，就是一个新的机器了。
嗯，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你快速的游戏载入速度了。
对，
然后如果是说你希望你还还留着你原来的游戏什么的呢，它会有一个备份，是在那个系统里边有一个叫备份，
嗯，
然后你备份到一个移动硬盘上，然后等你机器装完之后你再还原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你理论上游戏存档什么壁纸什么那个截屏
完全可以无缝备份，
对，就跟苹果 Time 是一样。
对，
嗯，不过我们最近新发现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 PS 和 PS Pro 能支持的移动硬盘系统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真的提示说不支持你的这个移动硬盘的系统。
你刚才肯定是摔的时候摔坏了，
摔坏了，
但是摔了之后马上就用你那个可能还原成功啊。
你不是还原完了以后摔了吗？
没有啊，
嗯，
我还在我这检测了，没问题。
嗯，然后呢？
然后现在进入新的课题
啊，咱们先录完音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
买 PS Pro， 这是一段硬广。
建议大家买 PS Pro，
对，以及这个，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看我那个硬盘，我第一个 PS4，
嗯，
我是买来以后马上就升级了，
升级成马上升级
的硬盘，
对。
而我这次我这 PS Pro 我觉得一 T 够就没换，结果现在还真的就不够了。然后这个还原的过程，这个迁移的过程也特别慢，特别麻烦，所以建议大家买了以后直接一步到位。
嗯，
因为这种小硬盘两 T 的容量就满了，撑死了。
对，而且就是每个游戏都挺大的。嗯，
而且你想今年还有好多游戏，比如说神秘那个什么《
巩
俐影》，
《巩俐影》
对，
《Last of Us》也可能快上了。
对，今年有可能上那个一上，怎么也得60G 吧？
对啊，你就得删。
但今年可能不会上。
那底特律反正值得一玩，
嗯，
也有60G 呢。
特别是像我一样不想买实体盘直接下载的同学，
对，
就是更需要这个硬盘。
但实际上现在的实体盘也
需要，对，
对，
也需要。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评测专门测了一个光盘游戏的载入速度。其实光盘游戏说是光盘，那光盘就是个钥匙而已，
嗯，
所以实际上根本就不行。
嗯。
然后这个具体反正大家还是如果对性能感兴趣看一下我们的评测。
嗯，
所以那这是本期介绍的这个 SSHD 的硬盘对 PS4 的性能的提升。
嗯
嗯，关键就是这个硬件特别简单的更换。
对
对，就是 PS Pro 和 PS4 我们都换了。
我感觉你如果是从头到尾吧，就说一个具体的时间，我感觉你如果是把那个什么备份都下载好了，
嗯，
从头到尾，
嗯，
连换完带完事儿，
嗯，
也就半小时，
嗯，
撑死。
主要咱们这乱指挥今天，
对，今天还有一大堆
吃瓜
群戏加指挥加 commander， 嗯，
主要是还是在软件的这个备份啊什么上，
对，
还原上比较费事，
嗯，
对。
所以具体你要不想踩坑的，就看我们的微信文章，
对，这个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叫做
李宗盛。好，业界读讯，
李宗盛乱入。
嗯
，AMD 发布第二代线程撕裂者。
嗯，
这个 CPU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第一代线程撕裂者？
嗯，
没有。
这个型号直接就是2000啊，很牛逼，
很牛逼。
嗯，它是用了什么技术呢？首先是12纳米工艺，然后32核64线程。
我操，
嗯，
这个太牛逼了。
然后它是完胜英特尔新出的那个叫什么8086。
嗯，我觉得我们的40服务器如果换成这个 CPU 的话
也死机。
嗯，
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 AMD 这新处理器跟最新的联合操作系统支持还不是特别好，但只是暂时了。
嗯
嗯，哦，它直接击败了水冷的 i9-7980XE。
牛逼。
嗯，这个当然是7000-8000的售价，咱们也
受不了，也承受不了。
希望 AMD 听到我们节目之后，第一时间赞助我们评测。
嗯，咱们这种专业的评测，
专业的穷评测。
对，
嗯，好，那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佳爷没来，但是佳爷已经是这件事的受益者了。
对，
大家都知道我去年那个13寸的第一代这个 USB-C 的笔记本电脑是
内部迭代了。
对，内部迭代给加野了。
对，
但是呢他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一代蝴蝶键盘有那么点不好使。
嗯，
就是也不是特别不好使，就是摁不了了。
嗯，
然后那个这种故嗯，
我公司就是我旁边的一个实习生，他也是这个问题。
他不是进水吗？
对，进水，但是也可以。
所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嗯，
是这样的，苹果因为这个问题出现太多啊，在国外已经收到好多投诉了，
嗯，
所以说苹果现在专门出了一个这个键盘更换服务，就是主要是你出现这个问题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涉及面非常的广，说白了就是所有 USB-C 不是雷电三接口，
嗯，
不是 USB-C， 因为十二寸的那个哦，十二寸的也涵盖了，
嗯，
那就是说所有 USB-C 接口，
就是泛泛那个是不是也涵盖
也涵盖了，
嗯，
说白了就是所有蝴蝶键盘的都只要你摁不了，你都可以去更换。
嗯，
这个回头我也跟范范通知一下，
嗯，
让他把那个键盘敲坏。
嗯
嗯，应该不难。
然后这个次的符合的这个有效期是设备首次 零售销售知识起四年。
嗯，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款电脑出了到现在都已经四年了。
对，
所以就是说苹果人家果然是财大气粗，就是出了错只要
你就来吧。
嗯，
就是把冗余做的非常非常多。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还是像那个买电脑苹果那样，不，我觉得买苹果什么东西都不用担心，
省心，
售后问题多，
不像我买显卡。
这又是个糟心的事儿。
显卡的事儿咱们一会儿。
当然，显卡和在京东买显卡和在天猫买显卡是不一样的。
哦，对，
但是
这是一个啊，
对，这个显卡后续还有消息吗？
对，等那也不能就不给我了呀，
啊，
钱我都给了，显卡也不给我还。
嗯，
这个显卡等这个事儿完全完了以后，咱们在节目里边说一下这个始末。
好，
嗯，
然后下一个新闻是，
极客 Beach。
你说什么呢？
曝光了最新款的 MacBook Pro， 这个可就厉害了，这个可不一般啊！这个以前呢，咱们就老说 MacBook Pro 这个，要么就是什么小迭代，要么就是什么 Touch Bar 没什么用。但是这次这个 GB 上面公布的这个不是公布的，因为咱们知道跑分的时候，就是你免费用这个的话，它不允许你设置你的隐私。
嗯，
就这个跑分软件，如果你是免费的话，它会自动把你的这个跑分结果和你的配置传到人家服务器上面去。
嗯，
所以说这个说明苹果内部人家没准在测试这个电脑的时候
不小心，
他用了免费版，
用免费版，所以说在这个服务器上出现了这个新款的还没上市的这个跑分。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它用的是 i7 的8559U 处理器，也就是最新一代的处理器。
嗯
嗯，然后这个处理器是一个四核八线程，单核频率2.7，然后跑分的结果呢，单核性能比上一款提升了不多，但是多核性能提升了是非常多。
嗯，
所以就是说这次的更新频率还是非常大的，这更新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呢，在泄露的这个数据里边，既有 DDR4 的32G 内存，也有 DDR3 的16G 内存，所以说这个还不知道具体内存用的是什么。
嗯，
但是这个文章中显示说这个16G 内存真是尴尬，我觉得这16G 内存都尴尬了，我真是让 8G 的可怎么过，幸亏我是 16G。
嗯，
所以啊，对，刚才说的那个镜框的问题啊，我现在采购了一个这个显卡盒嘛，不是，
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下一代电脑我就会入一个最低最低配版，用这个最低配版接一个显卡。
是 Air 吗？
不是 Air， Pro 的Air 接不了显卡，
好吧。
然后 Pro 最低配就是 i5 就行了，
嗯，
因为平时办公其实要不了什么那个配置。
对，
然后显卡我有显卡盒，所以这就是我希望的下一代的办公设备。然后这是这个新闻。最后那么说一下这个黑客方面的新闻啊。哎，对，刚才那新闻漏说了，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是不是九月份发布啊？从泄露数据上来看，很可能不是九月份发布。
为什么？
而是九月份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泄露的操作系统不是新系统，10.14 10.13。
嗯，
因为10.14的话说明它肯定是九月份发布。
嗯，
10.13意思就是说现在都准备好了。
对，
所以说这
有可能就是悄无声息的发布。
嗯
嗯
嗯，然后这是这个泄露的事儿。然后最后一个新闻呢是这个Gentoo 这操作系统是之前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操作系统，
嗯，
遭到黑客入侵，被嵌入了代码，代码里面是 RM-RF。
哦，好牛逼啊。
嗯，这个入侵是入侵了这个黑客组织的 GitHub 这个地址。
嗯，
然后注入的这个代码呢，就是让你在装指定的某些软件的时候就会直接删掉你的数据。
嗯，
然后Gentoo第一时间把整个这个特别细节的这个入侵的这个步骤和他们恢复的检查恢复的步骤列到了这个他们的 wiki 上边。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事故还原吗？
嗯，
相当于中招还原。
对，这个复盘我觉得建议各程序员学习，因为这个复盘真的非常详细仔细。
嗯，
然后呢这事儿也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用 root 用户操作，因为你要用 root 的话你就真中招了。
嗯，
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你想吧，虽然说我们电脑装的软件一般都是从官方什么源上装的，
嗯，
但是你官方你
万一中毒了呢？
对，就中招了。
他这个步骤真是太详细了，已经精确到分了。
他不是精确秒了吗？
没有， 20.38 20.56都做了什么操作、嗯、
对，
每一分钟
就发现了什么事儿，然后所以做了什么操作，
好厉害好厉害、
嗯、
这个真是很值得学习，
嗯，值得运维学习，
嗯，
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同时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你在有操有管理你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话，你一定要不要用 root 用户，
嗯，
因为你用 root 用户真的你不知道你执行的程序到底是好还是坏的，
嗯，下次我也见个用户，
嗯，然后这是本期所有的业界资讯。话题讨论，还记得这次 iOS 十二的时候出了一个叫 Shortcut 的一个功能，
嗯，
但是呢，实际上咱们在用
的
时候
特别特别少，
你没发现？其实因为是什么呢？这个 Shortcut 没在系统里，
啊，
它是一个应用，是一个 App， 这个 App 在前两天才公布，
哦，怪不得。
但是这个不是能直接从 App Store 下载，你得去申请，测试内测名额，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申请了，并且申请通过了。我今天我才装上，我玩了几个，所以说这期跟大家聊聊说，如果是说 iOS 也有了这种批处理，或者叫它这个，因为现在不是都翻译成中文了吗，这个中文我下载完了叫快捷指令，
嗯，
快捷指令没有搜不到，没有，所以这个快捷指令这个功能如果是出来之后，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对咱们的这个生活有哪些便利。你有吗？啊，这什么？我去，你中毒了！
嗯，
你中毒了。
对啊，怎么办？
没事，你回来统一删就行了。网上有这个办法。
嗯，好。
刚刚吴晓东中了一个，就是日历里边被注入了各种什么代开发票的软件的那个病毒。
对，
嗯，没事，这是广告。
嗯，
然后其实咱可以追溯一下，这个为了让电脑或者是计算机批量的干一些事儿，你们都做过什么样的这个黑科技？这个操作呢
Command A
你这没那什么，
这还不够批量、
嗯、然后呢你想想，不是，我先说一个我的、
嗯、
我最早我会用批处理、
嗯、
我写批处理特别牛逼、
嗯、
我会用批处理把一个游戏，就是游戏的安装那个破解，然后再到那个什么存档全开，这所有的设置在一个批处理里做好、
哦、
一双击全都完成，
写脚本完成呗，就相当于
啊。秋风你有想到吗，就是从最早用电脑的时候，为了让电脑能帮你一键干好多事儿，你都做过什么操作吗？
设红啊，
啊，
嗯，
什么红啊维罗卡和什么
我想想啊、哦、我还真没有设计快捷方式算吗？
其实快捷方式也算，快捷方式不就相当于省了从我的电脑 C 盘什么的，
对、
啊、
这
个，
但是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对，这个
但是实际上这也算是一种，
对啊、
嗯、DOS 时代、哎、DOS 时代其实最需要这个，因为 DOS 时代你各种那个，
但是其实 DOS 的时候还没有接触电脑，
嗯，其实用批处理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你原来改过注册表吗？
改过，但是我的
Windows 我现在已经是 Windows 忙了，
嗯，
我改过注册表，但是基本都找教程改，因为
是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玩那时候玩 Word 3的时候，经常那个分辨率就
啊，对对对，
变窄，
就是默认的分辨率里没有宽屏，
对，
但是呢，实际上是游戏支持，只不过你设置界面不支持，
对，所以
你改了注册表就行了，
对，
但是你每次你要假设说你要经常更新系统的，你每次改也麻烦，
对，
所以我当时就弄了一批处理，一双击就能直接去改，
所以当时我就每次都百度一下，
嗯，然后。用了 Mac 以后你用过吗？
Mac 以后还真没有。
有什么场景要批处理吗？主要是想不太多场景。
我就唯一的场景批处理就是执行，
比如说一个这个程序员常用的场景，
上千上万个 circle 的批处理、
哦、那其实啊也算，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程序员的场景、
嗯、
启动浏览器，打开你要的那个开发的那个网站的测试环境，然后打开 IDE， 打开数据库工具，打开 shell，然后破最新的代码，这一套工作。
我记得你好像绑到过某个键盘上。
对，我原来用雷蛇键盘的时候、
嗯、
我一个键完成这些工作，左边那一溜键、
啊、
那是个红，这是一个场景、
嗯、对、
嗯、 但是这次所以咱们要说的是当苹果发布最新的这个叫 Shortcut， 也就是这个快捷什么来
快捷路径
快捷指令
啊，快捷指令
发布这个 app 之后，那咱们在移动的这种场景下有哪些可以提高咱们的这个效率。
嗯，
首先我想到了一个，
嗯，
就是假设说咱们每周都录音的话，那我就可以设置一个录音的一个红，我可以让它比如说开车过来的话打开蓝牙连上蓝牙播放音乐导航到比如说简庆家，
嗯，
然后我给你发个消息小林家我发，然后发个消息跟你们说已经出发了
出发了，嗯
嗯，
那我也设置个红吧，
嗯，
我已经出发了
能设置硬打红吗？就是当刮风发出来我已经出发了之后，然后你硬打我也
出发
了，
对，
然后我跟你说一个，就是
对对 硬打红是我将在多少秒后抵达战场
我再跟你说一个那个场景啊，
嗯，
就是你觉得可能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实际上能少一步就少一步，
嗯，
比如说你拍一张照片发通过 AirDrop 发给别人，
嗯，
这个操作你想想平常怎么做呢？
拍照然后下滑上呼唤出控制中心然后 AirDrop， 哎，控制中心下面有 AirDrop 吗？
不是，应该是拍照点照片然后点分享，
或者就不说是拍照还是截屏吧，反正就是想把最刚那张照片发给别人。
这就好像是把大象放到冰箱里需要几个步骤，
嗯，打开相册，然后你打开相册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相册现在滚动到哪个位置，你得滚到最新的那张照片，
嗯，
选中点分享，
嗯，
然后再从你那列表里找 AirDrop 那一项，
对，
所以还是挺麻烦的。
对，
现在有一个红，那个红就是这个人家自带的这个红，就是视力红，
嗯，
就是咱们说这个 shortcut 的视力红，把最后最新一张照片通过 AirDrop 分享
给，
就是，
谁
不会给谁谁，你只要一点这个它就会自动选取，就是直接就你点这个红它直接蹦出那个 AirDrop 界面了，那就是最后一张照片。
但是我想的跟你们应用场景都不一样，嗯，就是我想的是有些工作室可以用这个红一键为很多很多 APP 刷好评，
我操，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也可以，
就是刷就是吧，就是你给 APP 刷好评，刷好评你得有很多操作吧，
嗯，
而且这些操作基本都不用人工参与，
我操，这挺牛逼的。
所以苹果就是为了因为自己，
但我觉得他会把这个屏蔽掉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那个真的更有用一点的红，今天我专门测试的是把选中的文件压缩并通过邮件发送，
直接一个指令就行了。
对，这个首先呢这个红存完了以后呢它那个保存的属性是说只针对文件，这样的话你只有在各种文件的界面，比如你知道现在手机能通过文件的界面看见那个什么了吗？
手机里边的
iCloud 的照片了吗？
嗯，
iCloud
里面的，
就和其实这个是一个 SDK， 什么百度网盘啊，什么 AirDrop 不是什么那个什么 Dropbox 等等支持这个 SDK 的都会出现在这个文件里边，
嗯，
这里边你如果是录制这个红之后所有的文件的选项都会出现一个这个红的按钮，你点这个红当然你可以多选，你点这个红它自动把你选中的文件压缩并且弹出邮件界面，把这个文件做把这个压缩包放在你那个附件里。
但是我现在就是超烦那个 iCloud 新出的这个云盘啊什么的，就是他把我的桌面都备份完了之后我 iCloud 现在满了，
嗯，
满了之后我现在就是一月从6块钱要升级成20多块钱，
嗯，
当然我的照片也是很大一部分啊。
这个压缩包这个功能还是挺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嗯，
或者是我可能是这样的，我定期会删屏幕截图，因为我工作原因会有很多很多那个这个屏幕截图，
嗯，
所以我也可以做一个红来直接一键去找屏幕截图的照片然后全删掉。
对，甚至你都可以做一个东西代替屏幕截图，因为你的屏幕截图一般你不得发给别人吗？
对，
你可以设置一个截屏并发送给你指定的人，发送完了以后呢
并发送给我的微信文件助手
对，然后同时再删掉这个，
嗯，对，
这个都是可以录制的，这个录制功能真的特别强大。
对，然后这样其实就 省去了我特别特别多的苦恼，我觉得，因为文件助手里边不需要我自己存，
对，
嗯，
存了，
特别是微信里头，其实如果这样选的话，其实我会存在钉钉文件助手里边，
嗯，
因为微信会定期有时间长的文件我是看不到的，
嗯，
但是钉钉是一直都有的，
而且这个功能还完全支持了 HomeKit，
嗯，
如果你要有 HomeKit 的话，你的这个功能就更强大了，
嗯，
比如说，
但是它是。我想知道它操作，就是刚才
说句话就行了。Hey Siri，
对，是可以说，可以通过 Siri， 你做好的一个红，你给它起个名。
不是这个做好红的这个步骤，
嗯，
做好红的这个步骤是我在手机上就是开始录制，然后再操作。
不是，就是你可以这么开始录制操作，但是这是死的。
嗯，
你要想做成活的话呢，就是每一步都是你选，
嗯，
选一个类型，比如说是启动 App 类型，或者是什么输入文字类型。就各种类型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选，我就是把我的操作你都录下来就好了。
可以啊。
就比如说我开始这个红就跟录屏一样，
嗯，
然后点开始，然后我就是进到那个页面，然后，
嗯，
再打开什么照片，
嗯，
然后再点分享，然后再开微信，
嗯，
选中哪一个朋友，然后再给他，可以都录下来吗？
可以啊，
可以都录下来。
我想到一个事儿，
嗯，
你说会不会他出一个 APP， 然后就是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红？
对啊，就是啊。
啊，
嗯。就是它里边左边那个是我的红，右边那个叫画廊，我估计画廊是翻译还没翻译好。
啊，我估计是就是那种精选红，就
是
那种，
就
是
别人可以把自己的红上传上去，
对，
很不错。
以后牛逼是不是还能卖？
对，我感觉能卖。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键应该，这应该推广到比如说什么饿了么 APP 顶上的什么店，给自己家店做红，然后就是给大家散步，
对，
对，
然后一键就可以在我这儿买肉夹馍，肉夹馍，
什么店？镇店之宝。对，啊，这挺有意思
啊，
嗯，
包括那种常用的那个，比如说卫生纸不够了，或者洗衣粉不够了，
就是打开天猫，然后搜一家店
最便宜的，不是最好的，比如说什么什么的，或者是
可以进指定店，其实
对啊，不是他可能商家做好一个红，然后直接就买了，
嗯，
钱就没了，
嗯，但最后那个是。面部识别没法那个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
只要
看
一下就行了，就说一句话，我要买纸，然后一看，
对对，真的，这个入口本来就是 Siri，Siri 或者是点击，
对，
两个入口，
哇，那这太牛逼了，
啊，
不是，这牛逼到已经是真是说一句话钱就没了，
对，
嗯
，Hey Siri， 我要还信用卡，
对，
可以了，我觉得
可以啊，
没
有，
对，其实没毛病
，Hey Siri， 我要还房贷，
嗯，
然后 Siri 说，对不起，你的钱已经不够了。
说 Hey Siri， 我要还车贷。这个，我觉得这个跟一些支付宝的应用场景来搭配是会很好的，就是一些定期的。
不是，但是为什么不是 Apple Pay 呢？
Apple Pay 就是一个渠道，支付宝其实可以加好多功能。
Hey Siri， 我要查询住房公积金。
我要发红包。
不是，现在那个还有九点那个额度限制吗？
是下午了，改成。
改了是吗？
嗯，
对啊，可以。
但是那个其他额度限制，就是上限什么的，还是都有。
这个入口可以设成时间，
嗯，
到了时间之后自动把钱存进去。
比如之前余额宝限定9点开售，
嗯，
啊，就说这个，
嗯，
对吧？
嗯，
这个其实想象空间特别大。
对，这个确实很方便，因为现在咱们碎片的东西太多了。
关键一件事呢，要通过好多，这个
嗯，步骤来完成。
嗯。
而现在只是要一个指令就完成了，
嗯
嗯，
而且这个事儿能跟 Siri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对，这个 Siri 就被用上了，原来
就相当于以前 Siri 光猜你说什么话，
对，
这个可猜可就太麻烦了，但是现在呢是你定好这个名字他就说这个，你就跟 Siri 说，我就你就听这个就行了，别的你都不需要懂，
对，其实说是
相当于手把手教 Siri 干了一件事，
嗯，对，
嗯
嗯，好吧，但说是人工智能，这我感觉又像是退步，
但是与其说人工智能半天都是智障，
嗯，对，但是这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妥协吧，但是还是相对来说科技有一个小小的退步，只是说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嗯，
也算是一种妥协，
对，
嗯，
而是还能做各种判断，就如果什么什么样则怎么怎么着，
对， if else 那种，
嗯，所以到时候你最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快捷指令？
我最想拥有的快捷指令必须得配合上 HomeKit 才行，
嗯，
就是有那种比如说哎，我要起床了，
嗯，
就完事了，
嗯，
然后呢我其他的就是该什么比如说那边嗯，
连那个吐司的做法吗？
对啊，就是面包该怎么弄，然后什么牛奶之类的，就都 OK 了。
嗯，
然后我只需要到达战场，然后开始就行了。嗯，我觉得这才是终极的生活，智能生活。
但其实
这个其实是之前你要把面包放到那个吐司上，就这些准备工作当然还不能完全的智能化吧，我觉得就是差在这儿。其实
对，
嗯，
但是这件事我觉得电脑上我觉得还是
对程序员来说，其实也不光是程序员，就是对电脑重度用户，其实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
你们用过 Mac 上面那个什么？
哎，这不是 iOS 的软件吗？
对，是。
对，
那你们为什么谈到了电脑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说不定以后能移植到电脑上边。
啊，
那就是开机啊，每天就是开机的时候自动帮我打开一些我常用的东西。
所以把代码说成最新版。
但是其实这个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从来不关机。
开盖
的时候，
嗯，
帮我自动回复邮件，只要内容包含什么什么的，给我一律回什么什么，
就是一律给我删除。
这可以。哎，你们用过 macOS 里边那个 Automator 吗？一个机器人拿着什么东西那个标志？
没有，
那个其实就是这个的前身，那个功能特别强大。
感觉好多功能就有的连听都没听过。可能 Mac 这个东西我们只探索了10%。
嗯
嗯，
对，要不看看听众的留言。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那个都有了公测的那个等到公测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
开发一下，看能不能玩出自己最喜欢的。
嗯，
对。
微信啊，嗯，念一个水深盒带出国，他说 workflow 就没明白，这个也没咋研究，是你这还没装上呢，你怎么研究啊？
嗯，
没了。
下一位
是 Michael 啊，还是怎么念？
嗯，
然后这位听众说，一键导入备忘录内容，通讯录批量命名，比如姓和名重新组合。没有太想了。我
奇妙大蝴蝶 workflow 刚上架就买了，买了就没用过，费劲。 shortcuts 可能会更适用一些，毕竟是 Siri， 毕竟是一打美妞，毕竟暂时作为已婚男人聊他也不会违法。 PS Hi Siri， 震动大一点，你们发挥吧。
嗯，
对，这个方面我们倒是讨论的很少。
嗯
嗯，
然后看看微博。
嗯，
微博第一个贵贵说.bat 文件编辑过 iOS 开采指令怎么玩？普通用户能玩吗？这个我觉得普通用户就算没有那个编辑能力，最起码能从那个画廊里边自己下载别人编辑了。
嗯，
可以选
啊，就比如说我弄的那个压缩文件，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压缩并发邮件。
嗯
嗯，
Serafin 是吗？
嗯，
其实像法语。
macOS 里面有一个机器人图标的 APP 叫Automator， 其中就有 workflow 功能。
对，
这是
刚才刮风已经
说
过
了。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研究一下，特别功能特别强大，但是很复杂。这个，
嗯，
感觉就是一个高级版的这个快捷指令啊。
对，我觉得这个要推广到所有人都能使用，就是平凡人也能使用的话，我觉得录制功能就简单化、傻瓜化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主要还是得出好多那个就是那种特别有创意的那种方式，
启发一下大家应该怎么用。
嗯，
对，
其实就拿那个压缩发邮件那件事，开始我完全没想到，我就是从画廊里边发现的这个。
嗯，
而且人家还有好多那个什么，我看跟那个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刚出嘛，
嗯，
人都用的一些什么 Instagram 之类的。
嗯，
就是说如果是当我的 Twitter 里出现了跟谁谁谁相关的照片，那么把这张照片存下来发到我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
这不是一键到同吗？
啊，
对啊。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以后进了中国是不是可以做成同时发微信跟微博、朋友圈和微博？
对啊，如果什么我保存了一张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
都不用如果，直接一键分享到微信跟微博两个平台。
哦，
以前只能一个一个弄，
这也省事了。
嗯
嗯，
我觉得想象空间很大。
嗯，
就平时其实有好多事儿是能解决的。
我感觉真是，就是好多我们重复的那种工作 都是可以。
说不定这个功能还能拯救 Siri 一下。
对，这个简直就是振兴吧。因为在中国市场嘛，中国市场这个
不，这个市场不是市场，功能它是开放的，就看有没有 App 跟这个做。
嗯，
这个是就是你要想让你的 App 内部的功能实现的话，你的 App 内部得需要实现一定的 SDK 支持这个才行。
嗯，但是我反正我挺看好这个的。
嗯，就是
至少我能用 Siri 了，就是现在并不是感觉在一个特殊的指定场合才用。
你觉得需要咱们日常哪些应用支持？
微信，
嗯，我觉得微信和支付宝都需要支持一下。
别的也没。
哎，你要这么说，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需求，
嗯
，Hey Siri， 打开支付宝付款界面。
对啊，现在就能吧？
不能吧
？Hey Siri，
打开支付宝付款，付款界面肯定不能啊，怎么打开付款界面？
打开支付宝付款界面。打开支付宝付款界面。嗯，他都退出去了，他打不开。
Siri 走了。
嗯
嗯，不是，现在肯定不支持。但是这个需要，就是你哪些界面或者是 App 里边哪些功能要支持，你得写这个代码才行。
嗯，
然后它才会出现你的那个 shortcut 里边。
那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等待公测的时候研究一下。
嗯
嗯，
好，那今天就。说这么多，
主要是最近我们确实是焦头烂额
啊，
嗯，
好像被那个什么收购了，
对，
就是没有一个人不在加班，
对，
我觉得
简直是个好现象，
嗯，何愁中国 GDP 不能发展，
生活越来越难了，感觉，
对。
要不怎么说男人啊，一过20岁之后，身体就在下滑。
嗯，好吧，
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嗯，
我也是回来跟大家重新见个面。
对，我们也要回去试一下我们的 PS4 到底能不能。
我也要试一下我的图纳斯到底行不行。
嗯，好，那我是挂风
嘉宾
小兜，
秋风。
嗯，
哎，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现在下了。